娱乐二，孙维新谈天。维新兄今天特别在我们的现场出现了，你看看。
对，
来，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维新馆长。
哎，
今天休假是吧？
啊，不休假，一样出公差。
嗯哼，到台北来了。
对，办完事以后就过来了。
好，
好好看看大春兄，
太好了。对啊，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植入行销？
哎，也没有，很高兴是昨天在教育部的主持之下呢，科学学习中心终于开幕了。
是。
这个科学学习中心是跟着三个比较大的科学馆所同时成立的，
嗯，
也就是在最近刚刚成立哈。因为台北的是科教馆，
嗯，
台中科博馆，高雄是科工馆，
嗯，
那这科学学习中心呢，其实是仿照当初英国的学习中心所设置的，
嗯，
因为我们到英国去看了，它每一个郡都有一个科学学习中心，
是，
也就是十年以前呢，它针对了整个中学的教育的失败，认真检讨以后，发现要有好老师。
英国还承认自己教育失败。
对，他们花了五千万英镑，
嗯，
放进去，然后设立了十个科学学习中心了以后，
嗯，
我去参观的时候，他们的主任就拿资料给我看，
嗯，
看了你知道有多感动。他设计的课程从4天到一年，长短都有
哦。
然后有一些课程呢，上面写的是 primary school 小学老师 teacher，
嗯，
有些是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中学老师，
嗯，
有些竟然写的是 technician 的，
嗯，
还有给中学的技术人员的。啊，他们竟然中学奢侈到还有技术人员，我们一天到晚在讲动手做，可是我们中学根本就没有配备技术人员。
嗯，
所以看了以后，
学校里面有技术人员。
对对对，回来以后呢，我们就跟教育部部长提了以后，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事情。本来12年国教你松绑了以后，国中学生就需要有好好的趣味教学，
嗯，
博物馆的轻松趣味有知识有用的这种教学，所以呢，他就让三个馆所科教科博跟科工先设立科学学习中心。
嗯，
哎，我们设计了几个教案，昨天在记者会里面真好玩，多好玩的东西。
多长的一个教案，就是示范的用途，
哦，示范用途的一个教案，
嗯，
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些老师到了博物馆去，他不再是学的学校里面课纲上的东西，
嗯，
不是，而是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引导大家发现大自然跟科学领域中的趣味。
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段子啊，我们讲的就是假如说作秀段子吧，
嗯，
大概都是几分钟，几分钟。
你在科学学习中心里面上课，嗯，那可能是2个小时的课
哦，
但是我们是5分钟就讲完了。
是
好玩的是昨天带了一堆凤梨，
嗯，
带了一堆松果，
嗯，
拿去给大家看凤梨跟松果里面到底有什么共通性。
嗯，
原来凤梨上面不是一个一个点吗？
对，
你看它，你斜着这么算，跟另外一边斜着这么算，跟直着这么算，有不同的数字。8、13、21，
嗯，
它就是一个特别的系列，叫费伯纳奇，
嗯，
数列。
是
我们讲费伯纳奇，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我讲几个数字，大家慢慢就会猜到下面应该是什么。
嗯，
第一个是一，
嗯，
一、二、三，一、一、二、三，
嗯，
然后下面是五，一、一、二、三、五，
是，
都是前面两个数字加在一起的
啊，
一、一、二、三、五，下一个就是八，
八，
嗯，下一个是。13，
嗯哼，我加的慢，你不要考我。
1、2、3、5、3、5、8、13，然后就是21了。
8、13、21、34，
这就是好多自然界生物，它各种各样排列的数字。
哦，
凤梨有，松果有，鹦鹉螺也有。到最后你发觉，嗯，你把每个数字跟前面一除，就是 0.618， 反过来一除是 1.618，嗯，就是黄金比例。
哦。
所以自然界的黄金比例就来自这个地方。向日葵，当它向日葵变成种子的时候，你看密密麻麻小点点，等到它开始长出葵花籽，开始长种子的时候，嗯，整个打开一看上面的螺线一模一样，34、55，就是费伯纳奇数列的两个数字。
嗯哼，
大自然自己知道怎么样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摆进去最多的种子。
哦，
好美，真的是简直是美得不得了，而且竟然是数学。
它。向日葵在哪学的数学？
这，就你问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嗯，我们就会想说他怎么知道费伯纳奇数列？怎么知道？其实生物都有办法自己找出路。
嗯，
向日葵的每一个基点，它在成长的时候，每个基点长出来的时候啊，下一个刚好跟它距离角度是 137.5 度。
嗯，
它跑过 137.5 度，下一个 137.5 度，再过100，就这样轮流换着长。它不是紧贴着长出来的，
是，
而是每一个 137.5 度，所以现在 137.5 这个度数呢，叫做黄金角度。
嗯，
有黄金角度，有黄金比例。
是，
那其实这些东西到后来被人类取得以后，就应用在艺术跟建筑上。
嗯，所以人是倒过来，就是他是后设的。
对对对，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说九头身也是一种黄金比例。
我每一次看到镜子，我就觉得，哎，原来这个就是自然、
黄金比例是吧？
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完全不
这不是这就是黄金比例的瑕疵品。
不，我真觉得你看到鹦鹉螺也是，因为鹦鹉螺整个那个回旋的过程哈，它就是一模一样 137.5 度，然后你看它每一个方块的比例就是 1.618 或者是 0.618。
你已经在五分钟之内给我们好像上了一堂这个科学学习中心的
课，对对对对对。
那表示我们尤其是教育部长也同意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讯息的话，就表示教育部长不知道人家英国人搞什么是吧？
啊，没有，他都知道了。
嗯，
其实我们能够推动的话，他只不过借力使力让我们去做就是了。
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学校内的不管课纲要教什么，那么如果能够引进这种科学教育中心所提供的教程或者是教材，也可以丰富原先的科学教育学习。
对，不但如大学生，我觉得你说的很好，而且我看到英国学科学学习中心它的课程啊，它不是按照课纲来的，它跟我看的课程是第一个什么，全球气候变迁，第二个多样化，生物多样化，
是，
就生物多样性跟全球气候变迁摆在那个地方，哎，你会发觉它其实教的是一个整合性的知识，台湾也应该这样
走，非常具有现实性。
对，对，而且我们真的是常常跟学生讲，单一学科的知识已经解决不了未来他们会面对的问题了，他们现在的知识应该是物理化学生物科学数学全部都搅和在一起的一个整合性的了解，而这种整合性的了解你再用过去那种教法 doesn't work。 我们现在就常常把实际的例子拿出来看，这一阵子我们在不但是在做这些规划，这些内容要教老师要带学生的，好多生活上好玩的事情，大春兄，油条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你说
油条，
中国北方人吃的油条，
吃的油条，油条为什么要两个面片叠在一起，还得拿筷子压一下丢进去炸？
哎，为什么？
哎，它就是要创造一个密度不均匀。然后油条放进去了以后呢，因为它有明矾，明矾里面有硫酸铝，然后它就会变成氢氧化铝，释放二氧化碳。啊，它是一个薄膜，而那个薄膜要够结实，气才不会露出来，才能够膨胀。可是它要足够松软，它是蓬松剂，铝是蓬松剂，
是
它才能长得大。
哎，
光看炸油条就是一个不得了的化学的学问呢。
你现在提醒我，就是我们什么四海豆浆、永和豆浆，那都是化学工厂啊！
不
能这样说，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说。当然，里面有一些东西，像明矾，它是帮助它能够蓬松、膨胀的东西。但是为什么我是觉得很好玩？是我看到了我们这些老师们把这些有趣的题目拿出来。哎，我们给学生考题目，你有没有看过学生一边考试一边笑的？他觉得好玩，
是一边哭的要多了，
也哭啊！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们一天到晚在号召所谓的批判性思考，可是我自己从来没有站在油锅旁边问那个炸油条的师傅，你如果不是两条面片叠在一块，你一条下去能不能炸得出来？别的老师问过
啊，
炸不出来，
炸不出来，
筷子不压炸不出来，
是，
哎，这里面学问挺大的，我觉得很好玩，反正充满乐趣。
是，好的，今天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应该还有一个春季系列演讲，这个展望是吧？
走到最后一周了，
到最后一周，上一周五。是这个顾哲安研究员是吧？
对对，他是理论方面的人哈。他常常讲说，哎，观测的人好像才比较重要，做理论的人常常被人觉得无足轻重。可是我觉得不是，哎，为什么中国自古到今哈，一直没有科学上面没有明显具体的大成就？我记得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史里面曾经说过，就是因为历朝历代都缺乏理论方面的宗整大师。你有很多做观测，很有很多做仪器的人，中国历朝历代做了很多精彩的观测，从天文角度我们就知道，但是一直没有个理论。所以你看宇宙学的理论就是几个浑天说、盖天说、宣泄说，多半都是比较不实际的。所以很可惜。那现在顾哲安讲说理论不重要，我说其实理论很重要，他是做宇宙学的理论的，那天晚上也讲得很精彩，满场观众听得如痴如醉。前一个礼拜的晚上也是宇宙学，因为这一系列叫从光明到黑暗，宇宙里面有太多黑暗物质跟黑暗能量了。
是，
然后呢，前两个礼拜是韩国教授南智佑讲课，讲他到南极去做观测的，
是
真有趣，因为他说他姓南，从小的梦想就是要到南极去，
是，
就到了南极以后，很让他失望的是，他只看到一个路标。四个方向都指北，你知道
在南极南这个方向跟这个字的意义不存在。
对对对，就南不存在。你说的真好，南不存在，所以每个方向指向北。但是好玩的是，因为陈丕生教授已经是第一次把中华民国国旗双百国旗，建国百年跟南极点发现一百年的双百国旗带到南极点了。他说那他我就不要照抄，因为他已经抢去第一了。他说我还是要做一个第一。 他的第一就在南极第一个人做红豆冰的。
哦，
他绝对是拿地上的冰做。那陈平生教授在我旁边，他说那个冰真好吃。南极的冰零下80度，
就是用地上的就可以，
地上的可以啊，可以、啊。而且那个南极的教授，我就问他一句老实话，我说你说你有没有带泡菜去？
嗯，
韩国人怎么会离得开泡菜？他说有。
嗯，
那我不但带着泡菜到南极去，我还带很多泡菜，吃不完。那我吃不完只好摆冰箱。
嗯，
南极的冰箱就是。
就是地上，
户上，对对，户外就摆在户外。结果他走了，因为他来不及等另外一群人过来。
嗯、
另外一群是滑雪团、从港口直接滑过来的，
是
里面有韩国人
啊。
他说：“你可以想象，那个韩国人在滑了几天几夜以后，
发觉地上有冰箱里有泡菜，
那种涕泗横流的感动之情啊！而且那是个很厉害的人，所以南教授发觉他的名字后来出现在韩国的报纸上面
啊，
表示感谢。
真的是有人
yeah, 很好玩。”
好，接下来是这个，你刚刚讲陈皮生教授，他也有一场，对不对？
对对对，
是13号，也就是这个礼拜。
Yeah, 他讲了跨越时空谈宇宙。
嗯，
这整个八场系列，每一场都是人好多爆满。我发觉天文太空大家还是很有兴趣。
嗯哼，
最后请陈皮生老师做结，大昼戏不是讲压轴，是讲大昼戏。
大昼，最后一出或最后一场是大昼。嗯，
大众
他的前一出是最精彩的，那个才叫压轴。
而且最精彩的是前一
出。对。因为大众的戏多半都是热闹的戏。空空空空跟那个大团圆，把那些在那个剧院里头都睡死了的孩子都给叫起来。
神魔鬼怪的。
空空空空跟那个或者是大团圆。
压轴的才是。
压轴是最好的戏。但是他绝对不是最后一出，是倒数第二。
OK, 好。
过去我们讲都讲的压轴
是最后一出。对对对对，哎呦，大春兄真有学问。
不过你刚刚讲到了这个就是顾哲安研究员啊，
嗯嗯，
他在前一个礼拜提的这个人之异于禽兽，这个可以把大纲跟我们说一说。
他主要就是说我们会去思考宇宙的起源，
嗯，
那这是很难得的事情。我们在怎么样想我们的形体，我们的环境，我们所受到的限制，
嗯，
跟整个宇宙的时空比起来，这真是渺若沧海一粟。顾哲安就从很多理论跟文学的角度出发，
嗯，
去讨论为什么我们会关注到宇宙，
嗯，
跟它的起源。所以讲说异于禽兽，应该是说我们比禽兽多了一些思考的能力，无远弗届的思考能力。嗯，但是我真的觉得，其实他们这一系列这几位老师都是来自陈皮生老师主持的梁思镇中心，
嗯，
梁思镇中心呢最近的大计划就是在南极。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讲点南极的故事啊。他们在白天在南极做事情，然后太阳就绕着他们转，有高有低，有高有低，
高高低低的转。
对，高的地方就是中午，低的地方还是在地平线以上，就是午夜。
嗯，
但是呢，看了好像没有办法睡觉，没时间睡，累得不得了。但在黑夜降临之前，大家绝大多数人要离开了。
嗯，
因为在南极过夜是相当冒险的一件事情。
嗯，
还是有一批人在南极过夜。
嗯，
他们必须要在那边做夜间才能够从事的科研活动。
是。
但是呢，你真的要签切结书，因为飞机不会再回来，
不，半年之内不会再回来。
对，六个
你六个月，那六个月的一夜啊，
对对对，
最长的一夜。
对，我们想写篇文章，名字就叫做《想在南极过一个晚上》吧。
嗯，
那个晚上就有六个月那么长。
是，
因为飞机下来的话，它本身的它的那个灯会爆掉的。
嗯，
因为灯本身是有热量的。
是，
你下到南极的冬天大概是-80度，所以是飞机没办法降落的。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在我们的现场。
哎，
今天第一个题目，追踪卫星轨道的垃圾。
垃圾
什么垃圾？
太空垃圾。
嗯，
也是原来看到那个什么山卓布拉根电影叫什么名字啊？
嗯，
哦，地心引力。
Gravity。
对啊，地心引力，
嗯，
大家还是担心轨道，的确也是。你现在不能把轨道东西清除干净的话，或者监控完善的话，
嗯，
那以后的太空发展想都不要想了。那当然，以前有主动式的，大家记不记得说我们的卫星会伸出手来，
嗯，
抓了碎片就往底下扔，冲着地球扔下来，
嗯哼。
但是高速进入了大气层就把它烧掉了，
烧掉了，
或者是底下发射镭射光把那些东西逼到，
嗯，
避开。
离开轨道，
离开轨道，对。但是现在呢，美国这只是一个 发展了一个非常精密的雷达搜寻装置
啊，
这雷达搜寻呢叫太空篱笆，
太空的篱笆，
对对，然后在2018年建造完成，2020、2022年，
嗯，
还有8年以后全力运转。那它能够追踪的数目，就是这些小小的碎片的数目，是以前的10倍。
嗯，
那东西呢更小，现在大概一个棒球大小的东西都可以追踪得到。
哦，
以前是22000平方公里，现在可以涵盖40000平方公里。
是
呀，一天可以观测150万次。
嗯，
希望了，希望它最远探测可以到1900公里。因为地球从200-300公里的高度一直到1900公里，它可以扫过一遍。
是，
所以它可以精确的把这些东西定下来。那定下来以后，未来要怎么处理就比较容易了。
它只是扫到它而已，
扫到它。
那它的形状就像我们想象中的篱笆吗？
倒也没有，它刚好是设在马绍尔群岛。
嗯，
马绍尔群岛是在赤道的，赤道是能够北天南天都看得到，所以它的观测范围最广大。
啊，
也就是雷达扫了这个区域，跟着地球自转，它就扫出去天上。
嗯，
所以其实很方便的，扫过去以后就能把看到的东西都定下来，然后记录
定位。
定位记录
就是做个记录了，
对对对，
并没有任何处理的，
我
光没有处理就要花9亿美金啊！
不，因为你知道这些东西在哪里，所以你未来发射太空船或者火箭什么，你知道会躲过这些东西，你可以知道大小在哪里。
哦，那还是个消极的嘛？
还是个消极的，积极的话也在做，就是想办法去破坏这些东西，就是。
嗯哼，好。另外一个题目，美国用雷射光束从太空传回来37秒的高清视频。高清就是高度解析清晰是吧
？HD，
嗯 ，HD，HD， 嗯，
你就传 HD 的画面，哎，这个很精彩啊，
嗯，
也就是说，美国现在从太空传输回地球的速度，好像也走向4G 跟5G 了，
嗯，
大家都流行这个37秒的高解析的 HD 的影片，
嗯，
只花了3秒半钟就传回来了，
是，
过去可能要花10分钟，
嗯，
但这个真的是技术上的一大考验，为什么？因为它。太空站上面的东西啊，太空站上呢要紧盯着美国加州的一个小镇的接收站，
嗯，
紧盯着那个地方，你才不会方向一偏，你的讯号就跑掉了。那它有多认真、多仔细呢？
嗯，
就等于是说，你大概在9公尺、10公尺以外，一边走路，一边用镭射光指着10米以外的一个头发的尖端。对，就是
这个在人力来讲是不可能的事。
在人类不可能，在技术来讲，现在慢慢达成了，成熟了。所以它，如果你能够准确的锁定你的地面接收站，地面接收站先发射一个雷射游标，
嗯，
打到太空站，太空站锁定了这个讯号以后，就能把它想要传输的影片讯号顺着这讯号传下去到地面接收站，
是
锁定在那个地方，然后很快传过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好事情，也就是说以后在太空船上面，各位大真兄上去了，你带着 iPad， 带着手机，想跟谁联络就跟谁联络，
嗯，
那个速度频宽快得不得了。
我不会跟你联络的。镭射传输资讯太空宽频
时代，就是这个，对，一样，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对，
等于说好像宽频已经形成了一个里程碑了哈。
对，哎，也就被惯坏了。
虽然你，我不会接受你来的讯息，我也不会打讯息给你，可是我愿意跟你一起到智利去看一下。
很好，智利其实我是觉得很多人都会有兴趣，因为从过去到现在20-30年了，好些人也跟我们提，我喜欢上天文台去看一看。
嗯，
但台湾的天文台像鹿林天文台，中央大学在经营的哈，
嗯，
也是因为它是科研，主要是科研，所以不太容易对外开放的。那垦丁天文台主要是教育的，那还真的国外是真的有天文台播出一部分时间来，然后有一两个专职人员就负责接待一般民众。嗯，
是
一般民众呢，可以利用他如果不观测的晚上，你在那边过夜，你用比较小的望远镜体会一下天文学家的一夜。
是，
我觉得是不错，在智利也难得，因为智利不单是你用望远镜，你甚至可以你在那边观测智利的星空是非常非常美的。
智利的星空也是这个都敏俊教授最喜欢的地球上的地方。
我是没有看那个的，大追究你看那个韩剧吗？你看吗？
我不能跟着看，我跟不上。
我跟不上哈。
嗯，
他说来自星星的你的都教授说了，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这就是我们摆那个大型天文
叠阵，
对，叠阵的天线阵的阿塔卡马沙漠是地球上他最喜欢的地方。嗯，当日照强烈，气候干燥，观测星星宛如置身星空。
嗯哼，
的确也是了，因为智利那个地方哈，是跟夏威夷等量奇观的好的观测环境。
是，
但是呢，如果说它有一个观测站，像这里面这个讲的潘哥观测站，
哎，
是一群 天文学家跟业余天文爱好者共同建立的，
嗯，
专门针对天文同好想要去比较接近专业的地方看星星的话，那智利那个观测站是一个选择。
嗯哼，这个没有光害，高海拔啊，就晴朗，那它。嗯，我们只知道一个这个天线阵，可是好像那个地方有十个以上的
天文台。
天文台。
对，它有些不是天线阵，而是可见光的天文台，就像我们的圆顶那个样子的。
是。
那我相信一般的爱好者喜欢看的也是可见
光。也就是这种。
对，可见光的小圆顶。嗯。然后最好玩的是它把它变成一个观星的商机。
嗯。
你住的客房还有玻璃屋顶的。
对，这个网站上前一阵子好像流行过。
对啊对啊，但是大家小心，因为光害的发展也是很厉害的。
带我去吧，带我去吧。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今天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现场，非常难得，马上要跟我们谈谈这太空之旅喊停了，这怎么机翼好像出包了？我们现在回忆一下，也回顾一下，之前提到的这个搭民航机上太空翱翔。
对，我们不是讲说那个维京银河航空公司吗？
是 Branson，
Branson 这个有钱的富豪让大家今年。他说今年夏天他就要带着家人上太空了。
嗯，
当然这上太空也不是在太空待多久啊。
是。
也就是你让飞机把太空船带上去。
嗯。
那个母机呢，白武士二号。
嗯哼。
白武士二号是他的飞机。
是。
那太空船脱离了以后就能够发动引擎55秒进入太空。
嗯。
那进入太空了以后你可以享受5分钟的无重力状态。
嗯哼。
漂浮在里面爱干啥干啥。
是。
然后呢再从它原来的高度滑翔返回地球。
嗯哼。
也就是说这个太空船就像太空梭一样滑翔返回地球着陆。
是。
所以大家可以交点便宜的费用，不用2000万美金了。
嗯。
20万美金就好了。
20万美金。
以前大中您记不记得最早什么迪托啊这些的。
嗯。
美国富豪交了2000万美金给俄国人上去太空站。
嗯哼。
交20万美金上去享受一下。结果呢 ,700 人已经收了8000万美金了。
怪怪。
所以我在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敛财手段啊。
嗯。
24亿台币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呢他的飞机测试一直有问题。
怎么回事？
他的飞机翅膀有裂痕，想要试航，原则上很希望是说在明年成功发射之前要试飞20到30次。
嗯，
但到今天只有3次。
是。
然后因为引擎的问题，然后引擎会震动，这震动让引擎持续不到20秒，可是你的引擎要55秒才进得了太空。
嗯哼。
所以引擎没有办法持续发动，然后呢机翼本身又有裂痕。
是。
所以有一些乘客信心全失。
嗯。
但是哎，如果你坚持到底的话，大真兄啊，
嗯，
布莱德比特、安杰丽娜裘丽、汤姆汉克斯跟 Leonardo DiCaprio
会同一机吗？
哎，对，一块上去了，一个飞机坐6个人，如果他们5个人跟你1个人坐多好玩啊。
不需要那个布莱德比特那些你刚刚说谁有裘丽？
安杰丽娜裘丽就好。
总之两个问题，一个是引擎震动的问题，一个是机翼有裂纹的问题，是吧？
对。不过我觉得这是本来就是民间航空太空就是一个发展的方向了。
嗯。
大家在发展的过程中有错误有问题修正就是了嘛。你说讲出包好像一步他活不下去的样子，我倒不相信了。嗯、迟早、
哎。明星里面只有一个女士，只有 Angelina Jolie。
啊、哦、你去看那什么温斯顿是不是也能够去哈。
嗯，对，好吧。我们看看高速太阳风好了。高速太阳风会增加地球闪电发生的频率。
对，就是高速太阳风是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
嗯。
可是呢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呢跟地球上的闪电竟然有关系。所以大家觉得很有趣。嗯、理论上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机制。嗯，你说宇宙射线，我们四周有很多宇宙射线，
嗯，
那有大量的宇宙射线其实来自太阳的高能粒子，太阳有太阳风嘛，
嗯哼，
那太阳风吹出来了以后，那打过来，可是呢，但是我们在地球上大气层里面的，闪电，
嗯，
可能会跟着太阳风的影响而改变，太阳风撞到了大气层，那所以他们发现2000年到2005年的闪电资料，
嗯。
跟美国 NASA 的太阳风观测资料比对分析了，发现在高速太阳风抵达地球之后的40天以内，
嗯，
地球上闪电发生率也增加了。
是
从320次增加到420次
啊，这就很明显的三分之一了哈。
对，闪电强度也增加了。
嗯，
那尤其是太阳风抵达以后的12天到18天增加最多。
嗯，
哎，我觉得有趣的现象发现了，那就是科学家或者是我们年轻的学生们，
嗯，
要不要研究到底为什么？大家还不知道。
应该是说，万一这个是正相关啊，
嗯，
里面存在着某一种因果的联系，
嗯，
那就表示地球的就是大地之上的这个气候系统，
嗯，
不是只在这个地球大气层以内，表示它跟太阳系都有关系，
日历关系，对，
啊，
日历关系，这常常讲的啊，
嗯，
过去我们在受太空训练的时候，其实有一门很重要的课，就是它叫 solar terrestrial relationship，
嗯，
就是太阳跟地球的关系，
嗯，
那我们知道太阳很多时候它的变化会影响地球，
是，
那现在只是找到一个细微的地方，就是太阳风抵达了地球大气层，竟然会让闪电增加。闪电增加的话，是因为地球空气本身的电性是改变的。
嗯，
你有闪电增加，代表你正负电荷分开累积了以后，
嗯，
它会放电的。那如果说太阳风撞击到了地球大气高空中的成云区，改变了成云区云里面的电性分布，
嗯，
还的确还可以造成闪电增加的。所以这是个可能，
嗯，
只是猜想的一个。
那过去为什么科学家们没有提出这样的观察呢？
他没有比较过这两个东西，
嗯，
老觉得来自太阳的太阳风是一回事，
嗯，
地球本身的大气层里面的闪电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在科学界，来理解太阳风能够影响到的物理范围到底有多远？不管它
哦，那是非常非常远的，
嗯。
也就是我们用太阳风来定义太阳系的边缘，
是，
但是太阳风真正影响最大的还是这八个行星，
嗯哼，
八个行星的范围，可是呢，它是一路发散出去，
递减，
然后穿过了我们讲古波带，穿过了欧特云，一直到欧特云的边缘，嗯，等到太阳风的强度，它的太阳风的压力，
嗯，
跟银河里面的平均压力
啊
一样了，
对你讲过这一点，
这就到了太阳系的边缘了。
是，
它其实是无远弗届的。
嗯哼，我们大约还有2分半钟的时间，而且还有一个题目。
嗯，
双鱼 GUB 就是远的要命啊，那个系外行星，远的要命的是吧？
对，
多要命呢？
它这颗行星距离它的母恒星2000天文单位，
等于地球到太阳的2000倍的距离。
对对对对，
那就是2000亿。以上的公里数啊，
对，
我们是一万五千万，那不止三千亿公里，
2000天文单位，
一亿公里
的话，2000就是2000亿公里了，
对，3000亿公里，
3000亿公里啊，不得了啊，嗯，然后它的公转周期一年是八万年。所以竟然天文学家能够直接拍摄到双鱼座的这一颗系外行星气体巨行星，
嗯，
让直接拍，因为现在直接拍到影像的系外行星很少，
嗯哼，
像北洛石门啊，像这个就只有少数的几个，
是，
那尤其是因为它能被拍到，是因为它离它的母恒星很远，
嗯，
要不然母恒星太亮了，
嗯，
那这个星本身距离地球不过才只有155光年，
距离地球，
对，距离地球155光年，
嗯，
质量是太阳的1/3，
是，
可是仔细观察以后竟然发觉这个比太阳小的恒星旁边有个巨行星，巨大的行星，
嗯，
距离它就像刚刚讲的3000亿公里，
是，
然后绕一圈要8万年，
这个巨大的行星又比起太阳或者是比起地球来的，我怎么理解
它其实是比地球要大很多，就像木星那种巨大的行星的，嗯，大概是9到13倍的木星质量，
嗯哼，
那这么大的东西才拍得到，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才拍得到，因为它反射的光啊很微弱，可是呢它的表面温度比恒星低很多，
嗯，
它是用了红外线的观测方法去观测的，
哦，目视看不到的，
对，因为可见光太弱了，
嗯，
那这个行星猜想还在冷却的阶段，
嗯哼，
就刚刚出生没有多久，
哦，
才不过1亿岁，
是
一亿年，其实是很年轻的行星了，嗯。
以地球来讲，40-50亿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在慢慢冷却的过程中，还是比较明亮的，嗯，没有说真正冷到温度降低到你看不到，
嗯。嗯，
不过也很好玩。那这些天文学家呢，搜寻这样子的行星哈， 发，他找了九十几颗这样的恒星，
嗯，
才找到一颗这样子的遥远行星。哎，我觉得这些天文学家也很好玩，大家都在找近的，
嗯，
找近的，找小的，看能不能找到地球，
嗯，
他就找远的，找大的，
是
找到以后，找到一颗他就发了，
嗯，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去，用这个双鱼座的 GU 星来作为研究的目标，还有更清楚的原因吗？
我其实很重要一点，也就是别人的太阳系是怎么形成的。你想知道说不同的恒星它旁边的行星形成环境是什么样子，我们自己只有我们一种 sample， 但现在你有1700个系外行星了，里面有很多多行星系统，但这个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也远得要命的王国， far far away land。
哎，对大家，我想我们的听友一定都很希望能够常常听到你在现场的声音，你要常来
哦。好，